新年快到了，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，莎莎仔仔一起清理一下家里，给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个意外的惊喜好不好啊？
咦，太好了，这么一来啊，不但可以让家里干干净净的，而且啊，仔仔啊也可以洗刷掉天下第一懒人的耻辱。
什么？天下第一懒人？你在说爸爸？
我说你。你呀，要是举得出比你更懒的人，我就输你100块。
有啊，爸爸呀，你呀。
才不呢，世界上像我这么勤奋娴熟的女生还真是不多呢。干嘛还吐还吐？你们两个臭男生，看我用扫把收拾你们。
救命啊，母老虎来了。
别跑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既然你们两个一个呢认为自己是最勤奋的一个，另外一个呢不承认自己是最懒惰的，那么就好好的把家里整理整理吧。
好啊，我们从哪里开始呢？我一定比莎莎整理得更快更干净。
我看呢，就先擦玻璃吧，两个人一起擦。
不要，我才不要跟仔仔做一样的工作呢。仔仔擦玻璃，我扫地。
不行，今天啊你们两个得听我的指挥。我说做同样的工作，你们就做同样的工作。待会儿做完了，我再请你们吃巧克力糖。
哇，我要吃！魔镜公公，你今天带了多少糖来啊？
2盒，一人一盒，谁也不许争哦。
嗯，这样不公平。万一我做的比较多，比较勤奋，可是却跟莎莎分一样多的糖。这样不公平。
哈，我才觉得不公平呢。仔仔一定会偷懒，结果还跟我分一样多的糖，我才不干呢。
你们两个不听话了，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今天一切要听我的指挥啊。你们两个人呢做一样的工作，分一样的糖，谁也不许争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工作了。
干嘛？
你有没有发现今天魔镜公公好奇怪哦？
嗯，是有一点哦，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对。
你们两个叽里咕噜的在说什么？你还不快点做啊？
哦，知道了。
你们两个小鬼擦好了没有啊？
还没有了。
什么？哎，还没有擦好啊？我过来看看啊。哎，怎么只擦了这么一点点呢？哎，不是10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吗？
都是仔仔在偷懒了，我看他擦那么慢，才把速度放慢下来的，免得太吃亏了。
这有什么吃亏的？
当然吃亏啦！你想想看哦，两个人都同样的擦玻璃，而且都得到一样的礼物，那当然谁做的多，谁就吃亏啦。
你们真的这么想啊？好，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啊，也许你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。大家一样多。
19世纪末，俄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，皇上不太管老百姓的死活，而地主和财主又非常的霸道，只知道不断地叫农人和工人 工作，工作，但是却给他们很少的钱，所以整个俄国到处都是贫寒交迫的人。
好心的大爷，赏我点东西吃吧，我被我那地主赶出门了，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好心的大爷，您就赏我一点东西吧。
爸，他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这么可怜呢？
弗拉基米尔，他是个被地主赶出农场的人，所以流落到街头上讨饭吃。
哼，这些地主怎么那么可恶啊！
哎，现在我们俄国到处都是那种地主，农人们工作的又辛苦又劳累，可是赚的钱却都被放进地主的口袋里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遭到那么悲惨的命运。
哼，将来有一天我要叫那些地主好看的。
这个说话语气坚定的小孩子名叫弗拉基米尔，后来人们都称呼他为列宁。当他回到家里之后，翻开了一本诗集，并且挑了一首穷人之歌念了起来。
财主大混蛋，搂着钱柜却失眠，穷人贫如洗，唱唱歌儿多欢喜。
当列宁念起这首诗的时候，其实才七八岁而已，但是他早已经立下目标，有一天一定要改善穷人的生活。他当然不晓得该怎么做，不过他从小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。
快来哦，大家一起来玩哥萨克强盗的游戏哦。
春天一到，小孩子都聚集到院子里玩游戏。
来来来，我们分成两组，开始了，先被抓到，被抓到的就输了。
我们要让弗拉基米尔当我们的大头目，做我们的裁判，不然万一有人赖皮的话怎么办呢？
对对对，我们要当裁判。
那有什么问题？弗拉基米尔啊，本来就一直是我们的裁判嘛，他呀最公平了，而且啊他有大哥的架势。哎，
好，我就当大家的裁判。不过说好，这个游戏不是胡闹，也不是打架，只要有人耍赖或者是输不起的话，我立刻就结束游戏。现在开始。
不行不行，你怎么可以偷袭我？
我才没有偷袭你呢，是你自己不小心掉下来。
赖皮，你赖皮。
两个小孩子一言不合立刻打了起来。
这是胡闹，说好不吵架了，不参加了。我
弗拉基米尔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立刻走了回家去。弗拉基米尔回到家里之后，立刻拿起书本阅读，他仔仔细细地做笔记，并且思考问题。
弗拉基米尔，弗拉基米尔，奇怪，这个孩子耳朵是聋了还是怎么了？弗拉基米尔，弗拉基米尔，哎呦，原来是躲在哥哥的房间里面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啊？
我在念书。
念书？可是我从早上就一直找你找不到啊。
现在几点了？
现在啊，晚上七点了。
哦，那我大概念了有十个钟头的书了。
十个钟头？天哪，你都没有休息吗？
没有。
弗拉基米尔从小就很用功， 可以一口气读十几个小时的书，而且从来不喊累。虽然他在学校的成绩很不错，但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样去改善农人和工人的生活，只是他一直想不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来。西元1887年的春天，弗拉基米尔已经17岁了。有一天街上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：
弗拉基米尔，弗拉基米尔，不好了！
啊，这什么事不好了？
你哥哥因为谋刺皇上被逮捕，刚刚已经在街上被绞死了。
啊，
弗拉基米尔，弗拉基米尔，你怎么了？
没有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
哥，大哥被绞死了，大哥被绞死了。
我知道，我比你更爱大哥。可是，光去刺杀皇上，那有用吗？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我一定要想出来。
然不久之后，他得到了一个新的答案，这是他想了许多年所得到的答案。
妹妹，我们不能走大哥的路。
哥，你的意思是？
我们应当走另外一条路。既然受苦受难的是那些工人和农人，既然那些地主和财主无情又无义，我们只好发动那些工人和农人用暴力来推翻皇帝和地主，让工人和农人自己做自己的皇帝，做自己的主人，那就没有人可以压迫他人，欺负他们了。
哥，你说用暴力的方法？
对，就是用暴力。
果然，从此以后，弗拉基米尔就一直努力地想实现他这个想法。他读了许多马克思的书。你知道马克思吗？他正是主张全世界的工人都联合起来一起打倒资本家，然后把所有的钱、土地和机器全部交给人民，由大家平均分配。这么一来，就没有谁欺负谁，大家口袋里的钱就一样多了。我们把这种想法称为共产主义。弗拉基米尔就是努力地想在俄国土地上实施共产主义。他到处演说，还写了许多文章。最后，人们使用他的笔名列宁来称呼他。
正在皇宫里忙着呢，哪有时间见你们呢？
不行
不行，
我们要见皇上。
面包，面包，面包，面包。
20世纪初，俄国人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善，人民越来越穷，乡村里都市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，人民越来越不满意。可是当时的俄国皇帝却只会在皇宫里面享受，一点也不关心百姓的生活。这本来是一个打倒皇帝的好机会， 但是列宁恰好流浪在国外。于是1917年2月，愤怒的人民便在一个叫做克伦斯基的人的领导下涌入了俄国的皇宫。一片混乱，当时的国王尼古拉二世吓得只好离开了王位，于是俄国便有了一个由克伦斯基所组成的新政府。可是遗憾的是，赶走了沙皇，成立了新政府，但是人民的生活还是一样的穷困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方法错了，那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，要真正过好日子只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联合所有的工人和农人，打倒有钱人。
这个对着大众演讲的人，正是在国外流浪很多年的列宁。他在大家都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回到俄国了。
同胞们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方法，也是最好的方法。不要迟疑，跟着我们再做一次革命，推翻新政府，让我们在俄国实行新的共产主义。啊！
列宁万岁！列宁万岁！列宁万岁！
冲！
冲！
冲！冲！
冲！冲！冲！冲！实行共产主义！
实行共产主义！
1917年10月，俄国又发生了一次革命。这次革命把克伦斯基推翻了。列宁从小梦想的目标，现在终于要开始实现了。
同胞们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散布到农村、到工厂里，把那些万恶的地主还有厂主抓起来，干掉他们。这样子，这些财产就会公平平均的分配到你们手上了。哇
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现在啊就到农村，
对，
到工厂去，
走，
干掉那些有钱人。
走，
走，打倒他们，
有钱人，打地主。
果然，群众开始来到农村和工厂，看到地主和有钱人就抓起来。
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尼古拉。
说。你过去如何虐待你的农民？
没有啊，别的地主对待农民很刻薄，可是我并没有啊，我一直对待他们很好的。如果不信，你可以去问问他们，群众里头就有我的农民啊。
胡说胡说
胡说八道，
真的真的。
到了现在你还嘴硬啊？
就是。
好。我现在就找一个证人来数一数你的罪行。一凡，一凡，
一凡，
别叫我。各位乡亲，这位尼古拉是我的父亲，可是我不屑于他当我的父亲。在过去，他一直虐待他底下的农民，叫他们吃不饱穿不暖，所以这种人罪该万死。
杀死他，
杀
杀
杀
死他，
杀死他，
杀死他，杀死他。
于是尼古拉被送上了绞刑台，由伊凡亲自为他执行。
伊凡，你真的那么恨你的父亲吗？
伊凡为爸爸亲自套上了绳子，然后哽咽地说：“
爸，我不这么说，我会跟着死。”
尼古拉噙着泪水，点了点头。他终于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中，而正如尼古拉一样，许许多多的地主和工厂负责人也都被处死。一切的财产都落到新的政府手中。
现在真好啊，自从咱们实行共产主义之后，再也不怕失业跟没有饭吃了。
是啊，反正国家一定会分派工作给我们的嘛啊。这工作呢，哎，坦白的说，我没多大兴趣，反正大伙儿都做一样的工作嘛啊。
是吧，而且保证啊领得到钱。
嗯，
哎呀，只是大家领的钱都一样多就是了。
现在咱们路上再也看不到一个饥饿的人，这说起来啊都得要感谢伟大的领袖列宁同志呢啊。
是啊是啊，没有他的话，说不定咱们俩也早已经饿死了。
这块土地翻翻嘛，明天就要播种了。
哎，奇怪了，你不会翻呐？
这，嗯，好好好，咱们俩都别动，反正做不做都领一样的钱嘛。哎呦，何必那么认真嘛？啊，
是吗？来来来来
来来，
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
休息一下啊！
哎呀，今天过了是明天呢，明天过了是后天，一天一天呢是又一天呢。
对对对，
列宁的理想果然实现了，可是列宁万万没有想到。共产主义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整个俄国竟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没有人失业，但是大家做一模一样的工作；没有人挨饿，但是大家吃一模一样的饭菜；没有人受冻，但是大家穿一模一样的衣服；没有人流浪街头，但是大家住一模一样的房子。而且因为做不做都拿一样的钱，所以人们变得越来越懒了。这个国家并没有变得更富强。
我不敢听下去了。
这就是列宁跟俄国共产党的故事啊。
哼，我才不要生活在那种地方呢，太可怕了。
那当然啦，谁也不喜欢呢。列宁后来把新的俄国称为苏联，现在苏联不是整个垮掉了吗？共产主义也没人喜欢啦。
哼，魔镜公公，你真是坏哦！明明知道共产主义的方式不可行，刚刚还用那种方式来试探我跟仔仔。
哎，不是啊，我是为了让你们了解列宁和共产主义的故事。
对呀，像原先魔镜公公所说的，我跟莎莎都擦一样的玻璃，而且不管做多做少，奖品都是一样的。那一定没有效率嘛，反正一定有奖品，而且奖品都一样多，那谁会特别勤快啊？
嗯，
特别是啊，碰到你这种天下第一懒的人，对不对啊？
啊，我才不是呢。
那魔镜公公，我们是不是重新分派工作，重新设定奖品呢？
那当然啦。哎，我算算看啊，这个房子里一共有十扇玻璃窗，还有地板、厨房、浴室跟四间卧房。这样吧，你们自己选择，爱打扫哪个房间呢，就打扫哪一个房间。原则上呢，每完成一个房间呢，就发一盒巧克力。要是打扫的特别干净的话，就多发一盒。
我一定不要打扫浴室跟厕所，臭死了。
还说呢，浴室跟厕所都是你搞脏的，你自己还不去清理。
嗯，
好了啦，我看浴室跟厕所的确是没有人喜欢，这么吧，谁负责扫我就多发两个巧克力，怎么样？
哦，那看在巧克力的份上，我来打扫好了。
嗯，贪吃鬼，
要你管。
好了啦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好不好？现在已经说好了，还不开始动手啊？
的里路来路路路。
嫂嫂
啊，
国庆公公在做什么啊？
唱歌啊。
他怎么那么舒服啊？